你好，欢迎来到评论二台，表演艺术评论台的分身，我们在2022年开台啦。评论二台呢，是表演艺术评论台的姐妹台、兄弟台，就是一个用声音做评论概念的 podcast。那么从今年开始呢，我就是各位的主持人，我是陈盈凡 ，A.K.A. Popopo。那为什么从今年开始是由我来陪伴大家嘞？因为评论台的主台就是用文字来写评论的那边的那个网站呢，主编呢现在是由我负责啦。那大家可能会想一下说，等一下，小季姐跑去哪里了呢？她现在你背后，没有，开玩笑啦，小季姐就在我身边，好吗？她随时都在注意我们一群编辑在忙什么，然后呢，我们评论台现在要做哪些事情，所以她会一直陪伴着大家。那今天是2022的第一集，不过以频道历史来说，算是第14集 ，Episode 14。那评论二台呢，会在今年开始尝试一些新的玩法，所以可能会有短短的节目，也可能会有长长的节目，可能会有一个人的节目，也可能会有很多人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会先公告一个爆炸性的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要赶紧在开台的一开始就要跟大家说呢？其实是这样子的，表演艺术评论人补助专案2022年征件已经开始要准备了哟。2022年呢，国艺会针对表演艺术评论人补助专案的这个计划，新增了多元媒介评论的这个项目。什么意思呢？多元媒介的意思就是说，除了文字以外的媒介。那我帮大家复习一下，在这么多年来，这个补助专案的结案条件都是你必须要在表演艺术评论台上面刊登20篇文字的评论，然后你就可以毕业了，就安全下庄。好，但是呢，从今年开始，你可以选择使用文字，你可以用影像，你可以用声音，甚至综合运用这些元素。然后呢，这样子讲起来就会变成说，哇，这个篇幅不限，去达成跟20篇差不多分量的评论计划。我觉得很 crazy， 好不好？这件事情实在太嗨了，因为哇，好像没有人这样子做过吧。那既然已经提到了影像跟声音的话呢，这个国艺会的网站上面有说明说，这个发表的管道是可以由申请者自行去规划的，所以你可以放在你自行经营的网站。哦，天哪，流量，美好的流量。好，或者是你有 YouTube 的频道，或者是你有更帅的 Instagram、TikTok， 无论是什么帅东西，就是说其他的平面或影音或网络的媒体呢，都可以作为你的发表管道。那万一你没有的话呢，你也可以问问看说我应该发表在哪里比较好呢，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新的计划，就会有一个新的安排。好，所以呢，今年2022年的这个表演艺术评论人补助专案啊，一样是线上申请的。我们的申请时间注意哦，申请时间是5月1号到5月16号，请登入系统去上传你的很详细的计划书，记得转成 PDF 档。然后如果你的 CV 里面包含影音作品的话呢，你可以另外上传在别的空间，比如说 YouTube 或 Vimeo， 然后在那个你的计划书里面附上这个影音的连结，这样子。那附带一题，就是视觉艺术领域的艺术评论办理的那个补助专案，就是所谓的现象书写视觉艺评的那个专案，其实也是同时期在申请，就是5月1号到5月16号。所以如果你是对评论非常非常非常的热情的人呢，请不要错过今年的机会。好，那如果你对这整个计划根本就不太熟，但是你就觉得啊，酷东西，好想写评论的话呢，请你搜寻一个很长的名字，叫做财团法人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然后呢，你就会找到这个官网。官网呢，你在首页里面去点最新消息，应该就会看到这个计划的公告说明了。好的，就祝大家好运，加油。表演艺术评论台呢，一直都是用文字在累积对表演艺术作品的评论的。那我们呢，目前从一月累计到三月呢，已经有相当多篇评论，然后呢，其中有蛮火热的作品，还有一些相当受到瞩目的作品，这样子。因为这个受欢迎或者是说受瞩目或点阅率多高的差别呢，其实不是评论本身自己造成的，是跟作品当时买票入场的观众的那个基数也是有关的。 好，所以呢，为此呢，我就帮大家稍微分类来看一下这几个月有哪几篇评论还有作品呢是特别受到关注的。首先是音乐类，音乐类最嗨的一篇是王宝祥的《体面之外尚未顾及的面向》，17年后看诺玛的进与退。好，所以这次是在写诺玛这个歌剧。那他为什么会那么的重要呢？是因为呢，相隔17年，有两位大师景文斌和李焕雄，他们再度携手合作去诠释这个作品，因此就成为观众朝圣的一个卖点哦。听说有不少怀旧的心、怀旧的观众，当初是从这个北部呢，特地南下去为武英朝圣的。这篇文章呢有一个特点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它这个新制作的核心概念哦，锁定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叫做冷战。好，比如说美苏太空竞赛这样子的一种冷战的结构的背景，那把它放在诺玛这个古时候的故事里面，你听起来可能有一点奇怪，但是呢如果你仔细想想看冷战的这个特殊的脉络是什么意思，就是两大强权中间势均力敌造成的恐怖平衡。好，所以呢这个其实或许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主角诺玛他率领的族人，也就是高卢人，跟罗马统治时期时候的那种对抗性来一起做比较。可是呢我们在看这个剧情推演的时候呢，却发现说这个歌剧的情节开始以这个相互敌对阵营的爱情三角恋的纠葛来作为一个故事的铺陈哦，所以就不是真的非常强调在这个两极政治角力上面，所以这个就造成有一点有趣的状况，就是说即使罗马跟高卢是对立分明的，可是其实高卢当时是受统治，而且根本就等于是次等殖民地这样子，所以可能是没有办法造成他们军事的对峙，那可能就没有办法造成冷战的恐怖平衡。好，所以呢这一点呢就是那篇文章所提到的非常有趣的论点的其中一点，然后其他还有非常非常多精彩的部分，然后当然也有赞赏了这个歌者啊，还有音乐家的表现的部分。好，所以就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篇文章。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歌剧呢相当受到瞩目，是塞尔维亚的理发师。这个作品呢我们有两篇评论哦，一篇是刘玛丽的打开时尚复古典雅精巧的故事多宝格，另外一个是严彩腾的慢歌剧快快演，谈默片式歌剧的节奏营造与政治转移。这个作品之所以会有两个人愿意写，好像就是因为他在保守和创新之间终于取得了一个很好的平衡，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吧。好，然后呢在他的这个舞台设计上面呢，在视觉上好像你看出去的时候都是比较黑白灰的单一的色调，然后呢它整体的画面如果你看到剧照的话，就会发现它是一种很对称的构图，而且呢它看起来是舞台是变得很平面的。好，所以其中一位评论人觉得说这好像在阅读一本精巧有趣的立体故事书，或者呢另外一位评论人就觉得说哦，我觉得这其实这个画面就很像是影片的一种构图，就是一种平面式的 展现这样子。好，所以他这个演出的方式呢也很有趣，在售票的宣传那边呢有特别下一个词，就是所谓的默片式歌剧。为什么会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在演出的时候其实会很像卓别林或者是 Buster Keaton 那个时期的电影的演出方式，所以据说那个现场观众是有笑出来的。哈哈，这应该在那个歌剧演出是蛮难得的吧，好，台湾看观众看得很开心啊这样子。那如果呢你读完这两篇文章还不够过瘾的话，我会推荐你去找另外一集 podcast 来听，不是评论台的，我推荐一下友台，就是台中国家歌剧院的 podcast 叫做 WOW 挖艺术。好，这个系列里面呢有焦元溥录过在第四季第十二集吧，他录过一个风歌剧 online， 其中就谈过了塞尔维亚理发师的相关的知识，然后还有特别谈到舞台制作这样，所以就推荐给大家。另外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乐团获得了瞩目，他们叫做 Cube Band， Cube 就是立方体的 C-U-B-E， Band 是乐团的 B-A-N-D。 好，他们做了一个当代作曲家的专场的演出哦。然后呢这一篇文章呢就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乐团有多特别，他们其实是三位青年的国乐家，然后他们的编制很有趣哦， 分别是苏云涵负责琵琶，吴延轩负责古筝，方兴负责打击。所以这个编制应该蛮特别的吧，应该很少见。好，所以呢他们在当时的演出呢也有开发一些新的曲目，所以相当的耳目一新。那最后呢，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评论台其实因为每一年会接触到不同的评论人，那他们关注的面向不一样，所以其实像是去年到今年呢，我们音乐类其实不只有古典乐，大家比较习惯的古典乐，其实还有其他类型的音乐，比如说独立音乐啊，或者是甚至还蛮流行的音乐这样子。好，所以在这边呢，我想要推荐另外一篇文章，是林真宇的，他写的《拍线少年的梦梦梦沉醉式演唱会》。所以这个文章特别之处在于，他是拍线少年，然后再来他是一个线上的演出。好，所以在这个文章中呢，他有告诉你说，梦梦梦呢，他对声音和影像的处理，他很明显的是很细致精、很细腻、很精致的。他特别是在场景的转换、导演的巧思，还有特别来宾，这边我不爆雷，但就是特别来宾这个部分呢，非常的令人开心。所以其实这个影片为什么他用影片录播方式，而不是用直播跟大家相见呢？就是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让这个影片产生比直播还要高的品质。好，所以这是梦梦梦他特别的地方。再来一个是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前阵子一个很嗨很酷的音乐会，是施静怡他写的《在北流舞台建构多元共好的愿景》，写谁呢？写阿爆的阿都运动演唱会。这个演唱会相当的特别哦，所以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然后剧照也都相当的精彩。好，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传统类的部分，传统类的演出最近很多哟，所以呢这个热度很不错这样子。那其中最热的一篇呢叫做《听情图》，是徐美惠的以画入戏，尽在文学情听情图。乍听之下你可能想不起来听情图是什么图，那我就提示你一下，它其实是宋徽宗的时候的院画。好，讲完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可以推测出他的主角是谁？没错，就是文武双全的美少年燕青啊。好，这个燕青跟宋徽宗可以说是一对 CP， 好，在腐女的心中就是降之低。好，不管他在《水浒传》中是怎么说的，但总而言之呢，在腐女心中就是这么一回事。好，不过呢，在《听情图》这个作品，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女主角，所以就是他们三个人之间的爱恨情仇，然后还有国家大事这样子。好，所以那个可能观众真的很多，所以这篇呢很多人读，然后好像都很开心。那再来是一个去年年底，然后今年大概三月又演出一次的作品，叫做《东方神奇美猴王》。他在脸书上的回响是相当好的，然后这篇文章也受到了相当的瞩目，是林慧珍的《回到花果山后待续》。台湾美猴王朱露豪这个名字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那这一次的演出特别吃住就在于舞台上不只有一只猴子，有三只猴子，非常的开心。好，所以呢另外还有两只，分别是徐挺芳还有晴朗。那其中这个文章就提到说，这个朱露豪在偷桃的时候啊，他的眼神和肢体的那种小心翼翼跟灵巧的模样实在是太精彩了，太令人陶醉了。然后呢这个最小的猴子晴朗，他年纪很轻，但是呢他完全不胆怯，他举手投足之间就是灵活而轻巧，就是让人家看的就是很开心，是一只年轻的小猴子。然后呢他后面有一个段落是跟哪吒对打，然后那一段也是相当精彩。徐挺芳的演出无论他是对上双刀或双剑，他的这个动作都非常的利落，所以就可以展现出一个比较成熟的猴子武力高强的部分。好，所以呢这篇呢我觉得相当有趣，而且剧照很漂亮，这个颜色非常的激烈这样子。好，接下来还有一些作品呢是受到瞩目的，其中一篇是苏恒毅的《无香之味的女性召唤香蝉》。这一篇文章有点有趣的提到说，他提问一个问题，在幽冥的世界里，也就是死后或死亡跟活着的中间的那个世界，到底能不能拥有感官呢？感官的这个觉察的认知这样子。然后另外一篇是《四季轮转》和《人得度》，是在讲《摆渡戏梦》这个作品。 百度戏梦呢，讲的是女生们的故事哦，分别是红桃花、孟姜女还有潘金莲，她们对爱还有对婚姻的期望。那这样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吧？不过就是这个作品受到一些瞩目，是因为说金莲的那个段落呢，她其中有一段要展现她的这个美好的情欲，可是他们的表演方法是让她穿了红色的肚兜，然后跳了热舞，这样，然后好像有点太妖艳哦，对当时的观众来说，所以呢，就是连投稿的民众都说，哎，这样好像有一点突兀，这样子。好，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作品，也是女生的衣服，引发了一些讨论哦，就是《舞动三国》，她的凝视，她是女字部的她。这有两篇，一篇是国光京剧三间段的汇集，一样是横一的，然后另外一篇是吴一平所写的，他从何处来，京剧又该往何处去。这部作品呢，在编剧上面利用三国故事里面呢，其实篇幅占的很少的女性角色作为引线，然后去串起的一个可以展现精彩武打戏的整场的内容。但是由于它的情节上没有改变啊，所以对于比较现代的女性来说，它就好像不是很能够引起太多的共鸣。那再者就是这个里面有一个重要角色是孙尚香，喜欢真三国无双的朋友们听到孙尚香应该很开心吧，这个演月轮双环的那个武器相当帅，而且每次尚香的衣服都超漂亮。好，所以这一次的演出呢，就在传统的服装里面呢，特别安排了这个角色穿上新设计的比较像是电玩版衣服的造型这样子，所以就引发了蛮多讨论的，因为看起来其实不会非常突兀，但是他站在里面就是有点有趣，因为他可能手背或大腿有露出来这样，但其他人没有。今天呢，感谢大家聆听这一集 podcast， 下一回合呢，我们可能也会是这样子的精华集锦的评论的回顾，也有可能会针对特定主题做讨论。所以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感想，或者是你想要许愿什么内容的话呢，都可以去评论台的脸书粉丝页告诉我们，我们会放在节目介绍的旁边。所以最后呢，就请各位要记得按赞、留言、加分享、订阅频道，并且最重要的是开启小铃铛。感恩各位，评论二台，下回见。